今天尝试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来一起分享一下陀拉，因为大家都在不断的默想陀拉，都在遵守陀拉，然后雅慧弟兄他常常都跟我分享很多他自己的领受，特别澎湃，特别有感动。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借这个机会来谈一下陀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以后都想有机会分享嘛，所以我相信今天会神会带领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带领着我们，就好像你当年带领亚伯拉罕出了他的出生地往一个信心的旅行走一样。同样今天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信心的旅程上面学习以前的信心长辈当中他们所经历到的，让我们从当中领受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我们可以清楚表达从我们内心深处从你的陀拉当中所领受的每一句话。哈利路亚，把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每一次跟雅慧弟兄谈陀拉，他都很思路非常的有一种层次，就跟我就挺不一样的，然后每次都向他学习啊。今天没有，就都真的是这个图我就比较烦抖调皮的那一种，我看到这个图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哇，这个人出行啊，出行到一个地步，他已经离开了地球，然后进入神国的那个维度上面去。哇，我看到这个图我就觉得跟今天要讲到你要离开这个本州陀拉特别贴，所以用来震撼一下大家的心情。所以厉害厉害，真的里边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想是集中一部分我们所领受的，然后当然不是最全面，但盼望主带领让我们都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见哈。那雅慧先交给你，有一些你的领受分享啊，我们一起来。
之前我也站在台上分享过，但这次很不一样，我觉得那个长老坐在我旁边，我安心很多，有长老在，我觉得
我也同样的感觉呢。
感谢主。OK, 好，我进入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个陀拉的这个 portion 是莱赫莱哈，就是你要离开。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非常有感触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离开这个词，首先就是映入到我的那个眼睛里面。当这一部分是开始讲亚伯拉罕以及要开始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就他的后裔，怎样在这个带出来我们的尼赛亚，整个这个一个宗族。所以我们先看，所以整本陀拉，我们都知道他是都在讲我们的耶稣啊，都在预言我们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说反过来，我们在看这陀拉的时候，耶稣啊所说的这些话，他在道成肉身时候所做的这些事，就会成为一个钥匙，就会让我们来开启我们来看这个陀拉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真意。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约翰福音17章15节，主耶稣在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他是在和神祈求，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觉得这句话会是一个钥匙，会今天要着重开始的。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关联的一个信息那个经文啊，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里提到那个恶者是什么。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灵血气的征战，而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来讲的话， 这里面有三个部分，觉得我们首先需要跟着这耶稣啊，这个他的这个心意来区分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第一个这句话的这个世界和第二句话那个恶者，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创造的，是非常美好的，神称它是好的。对，然后但是现在刚才所读以弗所书那里面来说，这空中执政掌权的又是那恶者。所以但是这个世界本来不是属于这恶者，但是他暂时的好像因着人的一些堕落，他现在有一些这些好像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也是神的一个允许。所以第一个就是区分，就是世界和那个恶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所告诉人的是，他祈求阿爸父让这些相信他的人从这个世界，不是从这世界里出来，而是脱离这个恶者。然后第二个我就需要我们可以放在心里的是，神所拣选的人和这个世人是不一样的。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这句话的前面有提到说，主耶稣在求的时候，他不是为世上人求，他是为那些神已经赐给主耶稣的那些人求，也就是他那些使徒也好，也就是那些相信主耶稣的这些信徒也好，是为了这些人在祈求，因为主耶稣他要暂时的离开他们。所以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人和世人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个不一样，看到是说神所拣选的人和那个恶者是要脱离开的。所以这也是耶稣在这句话里面要教导我们的，说我们要和那个恶者区分出来。然后这个是就从这个离开这个关键字，我们去看到神真的在通过亚伯拉罕整个这个从十二章到十七章的这个妥拉里边，这个离开是不仅是神带领那个亚伯拉罕出来他的本家，并且他在他每一个这个故事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离开，有脱离那个恶者，脱离那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离开，然后就分开，然后包括这个故事当中会体现出这种离开，包括当亚伯拉罕去拯救罗德的时候，他在的这个动机他也是跟世上的这个不一样，然后包括他把这个他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麦基洗德神的大祭司，而不是给予这个索多玛王，这也是一个不一样。所以等等接下来我们会详细的去看每一个故事当中具体是怎样展开的。首先就是这一章啊，就这一章 PPT 没有改变。首先我们看那个第一个，就是神呼召亚伯兰，这个时候还叫亚伯兰，从乌尔出来到迦南地。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确信他是在乌尔呼召亚伯拉罕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里面说，那个斯蒂凡这个时候说，那当时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神向他显现。所以他还没有到达哈兰之前，还没有出乌尔之前，神就已经向他显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神当有神呼召的时候他才决定去离开的，而不是说那个他已经出来之后了，然后好像在找一个理由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确实的一个呼召。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加勒底乌尔这个地方。我觉得当我们知道这个他出来的那个环境那个背景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底他在脱离一个什么样一个原本的环境，真正脱离一个什么样一个罪恶。加勒底乌尔他在亚伯拉罕时代被大家推测说是幼发拉底河，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南边那个区域的一个海港。 然后当时是属于这个城市呢是属于这个苏美尔文明的这个文脉里边。苏美尔文明呢，我觉得从圣经里面去找的话，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它。有揣测说苏美尔文明是从宁路在那里定居所开始所那个诞生出来的他的一个后裔，还有一个滋生的一个这个文明。宁路就是那位要建造巴别塔的那位那位猎户啊。然后宁路呢，他的先祖呢是古时，古时他的先祖又是韩，韩的父亲又是挪亚。所以这个苏美尔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一个这样的一个从韩的这个后裔里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当时苏美尔文明非常的繁荣，非常昌盛。就像现在美国一样。当时呢是公元前4500年，它有最早的文字，并且有那个可以在粘土上记录这些文字。这些当时都是非常发达的一些发明。然后到亚伯拉罕时代呢，当时是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就是艺术、军事、货币度量衡等等，法律、城邦制度等等都是非常先进的。其中有一个需要提到的是，有一个著作在那个时期叫《吉尔加美什史诗》，应该有人或许有听说过。这是一个神话，众多神话传说聚集在关于神话传说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它被详细记载有3000多行，用楔形文字，所以可以看到它是当时是非常被重视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能够映射出来当时这本书这个史诗对当时人的一个影响。它里面提出了三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可以是需要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人是永远找不着永生的，这是第一个这个书所提倡的。第二个说人是被诸神创造的，死亡是人的本分，就是人的份，所以死亡是必然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是人的生命是扣押在诸神当中的，就是这个是当时的乌尔城，就乌尔地区流行的人的一个观念，对生死的观念，对宗教的观念，对这种人生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他就在这样的一帮韩的后裔当中，他被拉出来，把神把他拉出来，把他才那个那对带领出到迦南美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之后顺便可以看到这个吉尔加美什这个史诗呢，它影响了什么呢？后来又影响了非常大这个希腊文化。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荷马，那位不是那个动物荷马，是那个哲学家荷马，他写了两本很重要的史诗，对吧？也是就是从这个受到了一个影响。后来就知道像现在很流行的希腊文化也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当代这个社会所拥有的这些价值观念，人们所思考的价值观念有一些部分是从哪里出来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去看亚伯拉罕和罗德。这故事大家也很清楚。那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的都是非常富有，财务非常的丰盛。那这个土地呢装不下这两个大的家族。那亚伯拉罕就决定说和罗德分开。我们可以细细读一个他的动机啊，就为什么要去离开这里，亚伯拉罕是怎么想的。是创世纪13章第8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括号里面有原文做弟兄。就亚伯拉罕他决定离开 罗德他的动机是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们不要相争。这个为什么是对的呢？是因为在之前神已经告诉过他的先祖挪亚，比如说在九章第五节的时候，创世纪九章第五节我念给大家听，挪亚出来方舟后，神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所以你不可以去那个讨你弟兄的罪，所以你要和弟兄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吩咐过挪亚的。相信这个亚伯拉罕一定是知道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决定与罗德分开的这个动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打中神的心意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边罗德他对这个离开这个反应，当时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逐渐的变化，还有他的一些行为，可以揣测他当时的一个，他到底是与神的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他在选择与罪恶之间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罗德逐渐挪移到索多玛的时候，就和索多玛人就一起住在一起了，所以索多玛人都知道在神面前他是罪大恶极的，是圣经里所记载的。所以这第二个离开，表面上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这个分开，但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是说重点是说亚伯拉罕选择离开这个罪恶，就是我不要和我的弟兄相争，这是不好，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另外一方面罗德选择的是他逐渐的去靠近那个罪恶，所以这两个人的行为和动机和做法是相反的。然后我们接着去看第三个，离开属世的征战。在第十四章的地方，谈到了这个四王和五王征战，然后也谈到了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德，他也开始了这个开始一场征战。我们可以对比这个基大老马这个王和亚伯拉罕他们之间对于征战的这两个做法或者是一些态度。我们首先从一个小的转点开始，从策略方面啊，比如说第十四章第八节的地方，四王和五王征战，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摆阵的方式，对吧？就是得在西丁谷，四王和五王摆阵与他们交战，这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手法，拼人力啊，拼这个武器，拼这个你的战略，你的对战争的这种战略。但另一方面，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呢，他是十四到十五节继续说，亚伯拉罕便在夜间，就自己和仆人这三百多位壮丁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在夜间他和三百多位壮丁一起分队杀败了敌人，并且追到河坝。所以这里他采取的一个策略比较有意思，是夜间突袭，然后还有分队攻破，还有直追不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和四王五王他们打战的方式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可以看到，我觉得亚伯拉罕这场征战是神所完全交给亚伯拉罕的，因为我们从后面的麦基洗德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可以看到，神已经把这个敌人交在亚伯拉罕手里面，所以这是神所允许的一场战争。那但是同时亚伯拉罕就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不是像四王五王那样硬碰硬摆阵，而是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以少胜多的方法，用这种策略把罗德给救回来。 然后对于这个战果呢，这个仗打完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又是不同的态度。第14章11节，当基大罗马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打败之后，他把这两个城市的所有的财物以所有的粮食并一切都掳掠去了。这是对于战果的他的一个态度。然后相应另外一方面，亚伯拉罕呢，第14章23节里面说，对于那个索多玛王说，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然后同时，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麦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所以自己亚伯拉罕自己不会拿索多玛王这些他的一针一线。那同时他有他的原则，就是跟他一起他的同伴可以任凭他，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去拿多少。所以这两个人的对于战果战利品的这个态度，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到，我觉得亚伯兰，我觉得当然从属实上眼光去看，他的品质他的品格真的是非常的让人钦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心里面是有神在他里面，他知道他的这个获胜得来的这些财物是神所赐给他的，或者说这个财物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就可以去进行比较的是说，两个人对于这个征战的目的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就是基大老马，我们可以揣测，通过第14章第4节的时候，我们揣测说这里记载说，武王已经释放基大老马12年，到第13年就背叛了。所以这个武王背叛了四王，就背叛了基大老马。所以有可能这个征战是基大老马想要去惩罚他，或者是想要去恢复到之前的那种侍奉的那种关系。然后第二个有可能目的是在第14章第11节里面，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财物并一切粮食都掠夺去了。有可能这个基大老马他是为了掠夺，为了得到这些货财开始了这个征战。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基大老马的这样一个动机啊，是出于一个得到，去出于一个想要去抓，想要去获得，来扩充自己，来去满足自己的一个心态。另外一方面呢，亚伯拉罕的动机是去拯救人，去救罗德。所以这个是有本质上的一个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可以连接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耶稣这里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也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从主耶稣的这句话可以反过来去看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耶稣他是这样的一个属世界征战也好，还是属灵的征战，主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属于他的征战一定是为了让得生命的。反过来敌人那个恶者，他是要偷窃杀戮毁坏的，需要搞破坏的。所以就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不一样。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看第四个，这个索多玛王和麦基洗德，在他们之间亚伯拉罕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第14章22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把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所以亚伯拉罕对于财富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划分。亚伯拉罕本身非常的富有，他有牛羊，有300多位壮丁，还有 很多的可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仆婢啊牛驴之类的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但是他有非常清晰的划分神所赐的还有属世界的。主耶稣啊也说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里面他们也提到说是凯撒的，要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要归给神。这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儿女，神的他的所拣选的人持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OK。然后我们看第五个是神离开自我的带领。这里呢是包含两个故事在这里面。一个是以夏甲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啊通过自己的方式那个让夏甲然后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第十七章的末尾的地方吧应该是。然后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全家包括他以实玛利包括家里的一切男子一起去受割礼这件事。所以这里有一个画面，这两件事情都有共同描绘的一个画面，就是亚伯拉罕他所有的他的当然包括刚才那个没有说清楚，就是夏甲那个孩子之后当然也神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回复，就是这个不是你的后嗣，之后你所生的那个萨莱所生的这个孩子才是你的一个后嗣。所以这个事件我觉得亚伯拉罕也是学到把自己的一个主权啊把自己的一个这种他的后嗣的这个事情放完全交托在这种神的这个手里面。包括之后他带领全家人一起受割礼，这两个事都是把自己想要去做主把自己做想要去当做别人的一个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完全放下，完全的带领大家一起去与耶和华立约。在耶和华面前俯下拜，所以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全部的耶和华亚伯拉罕他所有的，包括亚伯拉罕自己，全部俯在神的一个权柄下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提问啊，就是那把我们的权柄，把我们这些全部交给神了，那是不是就没有自由了？是不是就没自由了？那这个可以回应到刚才。一开始那部史诗就是那个吉尔加美什史诗，还记得刚才那个三个点吗？就是它里面所说的人永远寻不着永生，第二个死亡就是人的份，死亡是应该的，第三个人的生命是扣押在诸神手中。我们先看第一个，人永远得不到永生吗？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在别什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他知道耶和华他是永生，他有永生，这位神他不是人造的神，他是具有永有的。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他所拜的这位神他是什么属性，所以这个是完全和乌尔的那些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死亡就是人的一个份，人的份，这个也是不对的。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这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也非常知道这位神，他是赐生命的神，并且他有能力叫人复活，而且他是可以让无变成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这里也是非常清楚，死亡他不是人的份。死亡也不是好像人的生命当中预定的一定要去面临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死亡和生死的权柄全部在于这位是耶和华的手下。第三个，人的生命是扣押在诸神的手中，这个也不对。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的时候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也就是主耶稣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当亚伯拉罕在仰望或者在祷告的时候，他仰望了这位神，他看见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就开心，他就欢乐， 快乐。虽然他在有生之年的时候他肉眼没有看见，但是他知道这是将要来的这位拯救者是确确实实要在这个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很快乐。所以这个是也可以回答刚才的人的生命扣押在主神手中，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人是有喜乐有盼望的，神也就是这样一个因着我们的神得到一个这种真正的一个喜乐。OK， 然后第二部分，所以刚才所讲的那些部分呢，可以看到这箭头是从一个方向，从罪恶的方向到那个我们称为圣洁方向吧，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另外这到第二部分呢，我们想去看从圣洁的一个方向到罪恶的这个方向。因为当我们看你要离开这个题目的时候，刚才我们关注的是离开，看亚伯拉罕从各样的罪恶当中或者各样的这个选择当中体现出来他离开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另外一方面，你要这个字我们后来发现也很重要。为什么？它是一个吩咐，它是神所吩咐亚伯拉罕是你要离开，那是神的一个主动的，他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意志。所以这个焦点我们转换了，是刚才我们聚焦在离开周围罪恶的亚伯拉罕，现在我们聚焦在要亚伯拉罕离开罪恶的神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要在这里他主动去拯救人离开罪恶的那样一个强烈的一个意愿。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富家，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我必做你后裔的神。所以一个方向就是罪恶，好像在刚才那个方向在好像在侵蚀人，在要引诱人。然后另外一个方向，神的拯救也在入侵这个人类。所以这就可以知道说，在我们现在是在第十二章，那为什么在十二章前面十一章的后半部分的时候突然插入进来一个亚伯拉罕的家谱，前面还都在讲神的创造啊，大洪水啊，巴别塔啊，好像是一个整个很宏大的一个人类的故事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聚焦在这样一个家族的身上，就可以知道神要在这个时候拣选这一个宗族，拣选这一个支派，要很强烈的主动的要去拯救人类。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啊，也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意志，或者是他的愿意。比方说在马太福音八章第三节的时候的地方，要耶稣伸手摸那位患大麻风的人，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要你洁净，我愿意你洁净，你现在马上就要洁净。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出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这样一个意愿，他要去拯救人的一个意志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职分就是要去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最后一个，我们更加看整本圣经，看再往后里面去后半部分去看，在比如说以西结书或者是那个启示录里面都有提到，从圣殿我们可以翻一下以西结书47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部分啊，当以西结被带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门槛下面有水往东流出来，然后越往外流呢，朝东的这个东门流出来之后呢，慢慢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一开始到踝骨，再到膝盖，后来到腰，再到它不能趟过的一个高度。这条河到第九节的时候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火。第十二节，所滋润的这些树木，这些树上的果子都必作食物，叶子也乃为治病。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同样的，这条河说更加明确的是说，这是一个生命水的一个河。它从哪里？它是更加准确的是从神的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从天上流下来，从宝座流下来，医治万民，把这个生命带给人。所以最后一张图，你要离开，就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这一个主观的意志，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或者一个这个他的一个心态，或者这种心情啊，是要在这个众多的这种黑暗当中，就好像一点一点一点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圣洁，把他的这个生命传给一个又一个的人。好，这种圣洁的传递的这个工作，就好像我觉得今天这个衣服特别有趣，我觉得神很幽默，就好像神要把一个这么如此黑的一个衣服要洗白了，洗成这么洁白的一个状态。所以而且要更丰盛，而且要更丰盛，就像这个话里面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说，不光是洁白，而且更加丰盛，你的生活状态要在圣洁基础之上，而且结出更多美好的一个果子，并且能够带得出来周围的人也好，你家庭也好，一起的这样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一个整个的神的拯救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彰显。感谢主，我先听一下。
太感动了，这个话一看到就知道不一般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有意义的一幅画呢。原来是姚慧亲自画的一个画来的。哇，那个黑色就好像那个空虚混沌一样齁。但是神刚才你用的章节都很好，神的活水要流过的人，他会得着好像这个鲜艳的颜色，他活的就不一样了齁。哇，这个你要离开，就是我要离开呢，真的是有点醒我们很多的启示。当然神呼叫亚伯拉罕不单是他呼叫你在座每一个在听的在看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离开不是单单离开而已呢，神有一个方向性，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要我们进入里面去。所以更我觉得我们都有分享过，这个离开不是单单而已，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要进入。进入，对，进入。这是神一个一连贯的美好的计划，所以真的我们必须要抓紧这个神的心意。因为很多人想啊，我就离开现在的状况，然后你去哪呢？你要知道你要去哪。耶稣在的时候，他把那些污鬼赶走，那个人就好起来。但是同时你必须要邀请圣灵，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掌管你的生命，要不然你走鬼赶走了，你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情况可能更糟糕呢。更多的那些在你身边的可能会侵犯你，骚扰你，你必须要我们抓紧神的救赎以后，我们必须要赶紧明白神的话，学习神的话，不断的去听，不断去学习。所以感谢雅慧弟兄你剃个头，让我们好好理解这一周那么的好的信息。我就是借着他这个分享呢，我有很多的领受，包括里边提到的刚才就是亚伯拉罕他说做的事情就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但神呼叫他出来以后也很奇妙，他可能一直在寻求这个真神的心已经在他里边，让他出来，他所做的也是神亲自给他一些直接的话语，他就明白，然后他就去做。你喜欢哪个图啊？我以为换一个图看看他这个亚伯拉罕，他就真的切切底底了，他带着的东西就走人了，就去了，去往去一个神要预备的他的空间去。 普通人说神哪里带我出来，就当然带我更美的地方吧，迦南美地一定很美哈，牛奶与蜜之地，几年有饥荒的，哎，几年会有那么多王在那边打来打去的，好像比想象中更复杂，更多的一种动荡，怎么情况那么奇妙呢？所以神的应许并不说一定一帆风顺，你到的新的地方或许会遇到更糟糕的情况，但是亚伯拉罕还是靠着神的，他与我同行，我去哪里都不害怕，他去哪里都遇见一些新的问题所在，但是他还是靠着神可以胜过。所以不要害怕，不要觉得我信耶稣我就可以一帆风顺，不是，这个没有这样的应许，可能你会因着神的教导，你会遇到更多的人家说的话，更多的觉得不能理解你的思考的方式，但是确实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的方向，就好像我们今天下午会去讲到一些现在的偶像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诱惑了我们，下午我们在期待那个学习分享。好，切入重点，为什么我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坐下来？原来呢，可以讲长一点时间，站着呢还是会那个啊，都差不多时间了哈。坐着呢要轻松一点哈，感谢主。而且呢，那个灯呢照着的时候呢，刚才看了雅会的光，就好像神上到羊年，哇，这个脸就开始发光，我就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我也发了哈，啊，感谢主那个灯光效果呢。但是我想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我觉得我这一次特别我很扎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经常我们会讨论这个麦基洗的这个人，因为我们看到好不容易亚伯兰呢，他把他的罗德亲人救回来，并且把一切的掳掠的东西都带回来的时候，好像都已经美好的结局，但是出现了一个奇妙的人物麦基洗的。我们过去多次每年的分享，我们有时候会提到，有时候就很深的去谈过这个人物。当然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里边也提过，他就是翻译出来的名字麦基就是王，喜德就是公义仁义，所以他就是一个公义王，并且他是在撒朗做王的。撒朗大家都知道，就是讲到平安城，就是耶路撒冷，他是在哪里做王的一个至高神的祭司，他是一个祭司。让我们有时候会有点值得很多思考的地方，因为对他有很多不明白，然后就会有很多推测所以你翻翻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里边也会有一个对他一个思考。里边第七章第几节哦，其实很多地方都讲到哈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一个 OK， 我们从第七章开始吧。这麦基洗德就是撒朗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原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巨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其实麦基洗德也算是一个头衔哈，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朗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第三节挺关键的，他母父母母母族谱，母生之中，此母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这里有嘛，基督徒会推测，这不是讲到耶稣吗？他道成肉身之前，是否已经出现过、造访过？其实我们看到有时候天使要出现，跟亚伯拉罕也好、撒拉也好，他们遇见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以天使的形象、等等的形象出现。或许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遇见他，并且把他所得到的 掠物，那个时候打仗得来的，他把他得到的十分之一交回给他。所以在这个事情里边，不单是麦基洗德这个人好像是神的儿子，怎样尊贵，怎样尊荣，从里边我想这集会分享一下神要给我们这一周的头脑里边一个怎么去理财，怎么去理解神的财富给我们去怎么去管理。从第十四章，亚伯兰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所得到的先从里边收取十分之一交回去给神的手下。在这里在整本陀拉我觉得是第一次比较明显的提到十分之一的概念。我们经常在教会里边会谈到提到十分之一奉献，我对这个字是有点敏感，敏感的意思是这个字好像怎么看都没有很直接在圣经里边提到，但是多少你从陀拉里边会知道我们的得着是要有一部分是属于神的，其实在陀拉里边都非常清楚，讲得很清楚。然后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不是单单好像演讲了啊，我们就知道从我们的收入里边拿十分之一归神。其实陀拉里边从亘古就开始的时候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一周的陀拉，有人说诶，祭祀我祭祀这个名字，利未都还没出生的时候，那个祭司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陀拉里边不是说只有亚伦他的后裔利未人才可以在神的圣殿里边服侍吗？那个祭司呢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相信神这个心意，神这个陀拉的话语，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流传下来，在他们的心中，在愿意追求神的人的心中，包括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他知道他所得到的就是根据神的吩咐就交回去神的手上。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从里边，因为为什么呢，我等一下再讲故事啊、我们看看利未记27章，我们看两个点我觉得就已经足够清楚，一次有比较多。利未记的27章里边30节，我们看一看哈，27章 OK 来吧。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下面还有了，人又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才能赎回，这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不能随便就说拿回来。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降下经过的，每第十级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论是好是坏啊，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要换更换的与本来的出生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是不能赎回，这是属于神的，这是耶和华在西乃上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里是当然是摩西把这些陀拉已经写出来，但是在之前你看到神其实有已经有这个心意，你所得到的要归给神。所以我们想到啊，那我收入的一部分十分之一我就交归给神，就这样。那在我们相信牧羊人也好，在好像在台上在负责牧羊的牧者也好，那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再读一个章节你就知道，这个是同一所有人同样的一个道理。民数记的18章里边也会同样提到类似的一个教导教训。那我们知道从根本陀拉里边十分之一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好好理解清楚我们就做的时候，你会明白更知道神的心意啊。民数记18章 OK 我们从第8节开始吧。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尽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所以这是神要给你的，本来我们是这些供物祭物都是给神的，交给神，神把它分赐给 服侍他的祭司们。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奉献，你不是交给牧师，不是说他都拿到，你是交给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心情心意。这是本来是属于神的，你把它交回到神的手中，然后神给这个给他管理经营，就是他的份，他所能得的份。里面记住说，以色列人，就是第九节哈，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数据赎罪祭、赎欠祭，其中所有全牛不经火，就是没有全消掉的平安祭等等，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们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这是属神的，是圣物，你献给神就是圣，然后神要赐给他所为他管理的祭司们。 OK， 再来下边最精彩，我告诉你，十八章的同样民数第十八章往下一点哈。OK， 我们来读一下第二十四开始吧。早一点点 ，OK，OK，、okay, oh, okay, 行，二十三开始。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三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这是神吩咐的，他们没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这是神特别的吩咐，神所收的他就给了利未人，他们是他们的产业。继续来看哈，25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他们拿到哪十分之一哈，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哈，你们的产业，然后呢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不是说这个给了祭司他们的啊，这是全都是他，不是，他说从祭司里边你们要学跟普通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你要在当中的十分之一交还给神，这举祭要献为你们墙上的谷，要与满轴架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献贵给祭司亚伦，是怎样一层一层上去。所以每一个神要供应的祭司牧者也好，他们同样我们都会面对同一个功课，在奉献上面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都是十分之一，所以没有说啊，好像我的是给了谁，没有这回事。我们要清楚明白神吩咐我们这个心所得到的东西，财产所得到的每一个神要给我们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你看到吗，从刚才这两节经文已经是摩西把它写下来神的陀拉，之前其实神已经默示给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他也把他从得到的十分之一交给回麦吉洗德。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当我们知道从一个你的本家出生地要离开的时候，你进到一个新的领域，神有他的一个做事的法则，甚至方式。我特别觉得在十一奉献里边有很多故事，很多个人经历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都会经历到，因为那个奉献不是说一定要啊怎么样的一个我们读一下圣经，我们都知道很熟悉的一个章节，我们看看耶稣怎么看个人的奉献哈。哈利路亚，马可福音，我们看先看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几节 OK OK， 我们从41节开始吧，马可福音12章41节，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发生过的事。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户，有好些财主王女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王女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哦，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户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生一切养生的都投向了。这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耶稣他拥有万物，他真的缺少这个小钱吗？他其实看到的不是说这个钱，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环境看，旁边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投多了投小了，但是我看到耶稣他看的并不是说这个多小的问题呢，他看到你有多小，你的心意是怎么样去投，不是说啊，他投的多就怎么样，他投的小是怎么样，乃是说他是投了两个小钱反而是一个大钱，因为他在他缺乏的状况里边，他把他所有的投上去。我在这个故事里边经常都默想自己是怎么光景，或者说默想这个寡妇是一个什么的光景。两个小钱我不知道怎么样，可能是真的是他所有的财产，可能他已知知道他这个所有的财产可能只可以供应他一个月，或是说更不够的一个状况，但是他看到这个钱总有一天会用完，他看到最终可以依靠的给他供应的哪一个是谁呢？就是这两个小钱吗？这两个小钱没有办法帮助他什么，只可以帮助他现在的状况。他宁愿主啊，我就只有这个，你知道我的状况，你知道我的心情，我把我所有的现在交在你的手上。不是单单信心的表现，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已经，我这样继续下去是越来越困难，我没有一个出路，我只可以把我现在所有的完全顺服在你的手上，我相信因为这样你会给我一条出路，你会看顾我。我不是说神要跟你谈条件，因为你这样我就要怎么样，但他相信神是这位供应的神，不论这个是两个小钱，两块金砖头也好，这是他的所有，他把他所有的希望，他以后的今生，因为主要他是一个寡妇，在当那个时代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他只可以说我相信这是供应我的神，他就把他所有的都投进去了。我看到这个穷寡妇，我会想他在天国会一个什么的光景呢？我不是说用投机的角度去说啊，我现在投机一个小的钱，然后将来我在天国会成为一个大富翁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能不能同样有一个信心，觉得这是神的，我就还给他，换甚至更多，十分之一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标准。这个穷寡妇他已经做的不是十分之一，他是十分之十的状况之下，他是超越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现在完全只可以依靠神的供应，他没有其他工作甚至孩子甚至丈夫的依靠的方法。所以从这里我看到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经历，因为我看到亚伯拉罕他把他掳掠回来的十分之一交给麦基洗的时候，我在想亚伯拉罕他一定富可敌国，他那个索多玛王的给索多玛王的东西，哎呀他都看不上眼，可能不，但我觉得不是，不论是怎么样，不论是亚伯拉罕是穷也好富也好，他就是把他所得到的先把十分之一交给神，这是他觉得他尊荣神。我们从很多地方你会知道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再看一个地方，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二十节嘛， OK， 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借机会再重复一下：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财挖窟窿来偷。最重要是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不断地盯着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就是我的财富，你的心就只有在这个财富的上边。当你知道向往，你知道有你的心在神的国的里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认识现在你有的财富要给神。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心就在神的国度里边，就在神的身上，他眷顾，他知道神的祭司有他的需要，他尊荣神，这是神应当的份，就召回给神的手上。曾经呢，我跟我可爱的妻子经常讨论圣经，然后呢，我经常都有一个疑问说，哎呀，那个时候献祭哈，先牛先羊先公牛很多级，哇，就神赐这个东西哈，神应该要赐吧哈，赐过节又特别多，就是平时以外要献的时候，哇，神要赐这个吗？大家都知道哈，现在圣殿没了哈，没有多少年了，都两千年了哈，没有献祭二神二死了，两千年那今时两千多年没吃过了，是不是呢？大家有逻辑都会明白，神要吃这个东西不是，他是看代价的一个心，你是不是向着他？献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亲近神。你只有靠着献祭，我要买牛油牛，我要把出书的果子献给神的时候，确实你是在跟你一个斗争，这个是我很难得的。或是说你的心就是，这是神所赐给我的，我要尊荣他，我要归给他，这是我可以做的一部分，可以做的一件事。包括穷的寡妇，他也可以用一个行动表现我尊荣神，不是说富有人的一个眷利。有时候听到人说，哎，等我出来工作更富有的时候我才奉献吧，我才十一奉献吧。我告诉你，你在那个时刻你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时候，你富有的时候更难做得到。所以已经耶稣告诉我们，富有的人进那个天国是好像骆驼穿什么针孔针眼。我不知道你等到你富有的时候，可能等到哪一年，不知道哪一天发生，然后你说，哎呀，我已经回天家了，你还没有机会。你不要等到你富有了，你，我不是说穷啊，穷这个是那个叫怎么说，客观里边比较，我不用比较，我在神里边，我觉得我非常富有。穷的时候，或是好像这个寡妇，我两个同就是我现在有的，我就给你。我觉得你要是有这个心，你给得很爽，你给得很那个很有劲，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应许，马来基书也有说，你试试我看我要不要从天库天窗上边窗户要倾倒给你，甚至什么啊？塞啊，富列鲁油，你那个被满意的时候，哇 ，cup overflow， 你要满月，你要经历过这样的经历，我经历过，常常都会经历，因为你对神不会很小气的那一种。对自己我有时候会小气，有时候我的妻子提醒我，你大方一点。在神手上我们一直都很愿意大方的去那个供应给神，但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眷有的权利，不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你的心你眷用神的时候，你愿意做这样的事。现在讲故事的时候了，预备了很多故事，很曾经呢就是听一些长辈的分享，讲到这个奉献，不是十一奉献，我觉得十一好像亏了我们一个范围，我觉得你对神的一个回应，或是说我今天想比较明白，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管理财富，理解财富的一个概念。或许大家都会知道哈，我们现在家里很多孩子哈都很可爱，你会很可爱，他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爱他，就买点东西要给他嘛，啊，吃的也好哈，啊，特别是喜欢，现在年代比较小了，都要问过父母可不可以他吃这个糖啊，这个巧克力，有时候现在糖分多对牙齿也不好呢。但你知道，要是我从里边口袋里边给他一个糖，一个孩子，或是两个糖三个糖，他很开心哈，他就拿着。 但是你刚才说，哎，你给我一个吧，你还给我一个。有些孩子就很可爱，很天真，我就给你吧，或者就给你两个，全还给你也可以。甚至有一些可能说，不行，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糖，我怎么会给你？当你忽略了这个给他这个糖的那个爸爸也好，哥哥也好，他口袋里边还有一大包更多的糖果可以给你，他就是想告诉你，我有很多供应给你，你给我一个，有时候跟他玩而已，知道吗？跟他玩一下而已，你回我一个。这孩子的反应都很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阿爸父的回应也很不一样。我们知不知道阿爸父的仓库，他的口袋里边有多么大的容量的财宝、糖果，你想的东西，他要倾倒给你。他就是告诉我，我愿不愿意试试他，给他一个，就是从他而来的东西。当你有这个心情，你会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我怎么理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呢？我笑这个牛，笑这个羊去了哪里呢？他真的吃吗？他就是试试我们这个心意，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遵守他所教导我们的吩咐。这个羊笑了，这个牛笑了，坦白说我觉得挺可惜的呢，本来就平安去吃了不挺好，但是他就是吩咐要怎样献给神，这个是归给他，你就别想了。然后平安祭或许其他的祭你献给神，然后他神又说，我要供应我的祭司，服侍我的祭司，他们的需要，他们中间也要记住从十分之一里面供应大祭司的需要。当我们都明白完全降服我们的得着都是这个阿爸父腿里面口袋撒给我们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那个糖，就是一个十个里面的一个两个，甚至你自己的感动回应给他呢？这个奉献的功课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我相信包括我，在我生命当中遇见一件事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太奇妙了。据说呢，下周呢，就有两位我高中的同学来日本，然后呢，很多很多年没见，他们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这一次比较难得自己来旅行，就问我能不能见个面。我说挺难得的，虽然是平日，就安排一下试试看。我在陌生见那个朋友是怎么的朋友？当初我到那个高中学校的时候，我还是不相信耶稣，甚至是抵抗。有人跟我讲耶稣的话，我就退，把他退。谁想到我进到这个学校呢，身边全都是基督徒，包括这两个。然后呢，我要朋友，就是他们就把我拉去教会，没有什么其他，布道会都把我拉去了。但你知道我是怎么人吗？就因为我妻子有时候提醒我，你别硬着景象啦。有时候我是真的想不通的时候挺硬的一个人，当时我就非常的自我中心，你越邀请我呢，我就越不信。但感谢主，现在改变了。神要改变一个人呢，真的是顺时。当我们从那个学校毕业后，他们很失望，竟然没有把这个KK 带到耶稣，带了，其实带了，但是我没有开，还没开我的心。但是过了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感谢主完全相符在他的面前。我今天盼望这一次见到的朋友会有不一样的分享。当我想讲一个这个的时候，我看到神有一些很特殊的在人的生命里边的改变。当我刚刚信耶稣以后，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好高兴分享，我要休息了。妈妈哦好我去看。他叮嘱我一句，你就别奉献太多了。我说妈，你也挺知道教会的事情的呢。其实我外公外婆都是信徒，小时候带过我去教会，那妈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进入，但是她知道，她几年只给我一个第一个提醒，就是别奉献太多了。原来可以奉献的呢，还已经给了我一个，但是他担心就是说那个 就那个。但是那个时候妈妈是没有什么的特别的信仰。到我来到日本以后，我妈妈呢就身体有时候不太舒服，然后要住院。就在住院的期间，那个时候就在医院里边有一些很有爱心的护士就跟我妈妈聊天，并且邀请她去他们的聚会，就是团契。然后我妈妈的心慢慢就打开，然后就去了以前我外公外婆去的那个教会去开始聚会。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到有一年他身体也不太好，那我跟林子回去看他，他躺在家的床上见到我来了，竟然他在他床头拿了一个信封递给我，他说儿是我的渔民啊，儿帮我把这个奉献带给牧师。那一刻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跟我妈说的太多的教导，但是我知道神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很快他会明白，他知道这个奉献不是算什么，他在他生命这个状况的时候，他还想到神家里的人，神的需要，神家里的需要。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想鼓励大家，或许你不容易，或许你觉得你家人怎么还有这个状况，但是你不要放弃，你在你所在的地方继续学习去服侍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神会眷顾你的家人。妈妈经常提醒我，她教会里面有几个弟兄姐妹常常给她很多的爱心的分享，当时我就很感激他们。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盼望我们在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把我们从神里边领受的极力的，就好像雅慧今天的哇，带着他的就是感动去分享，你会触动到不同的人，不一定是所有人，但我相信神要用他自己的话语，神要用他自己的器皿。强化等说，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关心你身边的人的需要，包括牧者，包括弟兄姐妹。我很喜欢看到团队，还有我去过的教会，有时候见到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一些匿名的奉献，匿名的奉献是特别给某一个弟兄或是姐妹或是他们的家庭，见到他们有需要，不论他真的需要不需要，他就是有这个感动，他要支持他，他要供应他，从心里边有这个感动。我盼望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心真的是被融化。我相信阿爸父看到同样会被融化，因为你是不是单单你顾你自己的事，你还顾念身边的事。感谢主，盼望我们在亚伯拉罕里边他得着的从神而来的赐福，他不是等候，他不等，他就先要献给神。在当中我们同样会有一个这样的领受，知道这些都是从神而来。最后我想有一个最后的分享，昨天看到这个经文，哎呀那么好，就特别想跟大家讲一句，就讲一句然后就结束。箴言呢真的有很多，你知道才德的妇人经常我们都在念箴言31章，今天先我回家带基督带圣的念在安室弟兄为你的妻子配偶祝福这样的宣告。我们现在读呢，我读一个箴言19章，大家可能都熟悉，但是今天特别觉得很有意义。19章的14节，你要知道很多东西特别宝贵的东西不是你专垂的，那是神赐给你的。箴言19章14节，这里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哇，你看我们当中的弟兄都开始笑出来了，很阿们了。 当天姐妹，我看到在座的姐妹每一个都眼睛发亮明亮，因为他们笃信耶稣是我们的神，笃信神的教导没有被废去。我也告加一句，要是你是牧者，你在讲十分之一奉献的话，你不理解陀拉，不好好遵守的话，这些基础的陀拉概念都是神要我们遵守的律例典章。你要是在会众里边讲十一奉献是怎样怎样的话，你就说另外我就不守，比如说洁净不洁净的吃的食物的话，你其实是不是在假冒为善呢？啊，我条件你就是神的话语没有废去。特别刚才讲到箴言里边，你的财物或许是你的爸爸妈妈或是祖先遗传下来给你，但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乃是耶和华所赐的，最宝贵最宝贵的你的配偶乃是神要赐给你最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知道很多地上的财宝总有一天会过去，你现在财富有一天可能会用光或许是怎么样，但是唯独神要赐给你的最宝贵的你的灵里边的一个配偶是神所要赐给你最宝贵的。鼓励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宝贝你的妻子，每一个都是神要赐给你这个贤惠的。你看寿平天笑的都已经眼都哇，幸福的脸，都是耶和华所赐的财富，都是更重要是你的妻子，包括你的丈夫。我相信在座的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但你确信相信你这个贤惠的妇人妻子，他会知道，他会明白，有一天他明白过来，这是神要赐给他的宝贵的妻子。就好像我的母亲，就好像我自己，有一天我还是硬着心不愿意相信，但是当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改变一件事一个人，你会喜出望外，因为这是好神，这一位是好神，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是盼望今天从你要离开，真的从你的根本里边从心领受一个神的新思维模式，在你不论所到之处，就好像刚才那个话怎么混乱很多，但是你可以持守在你的位分上面为神发亮光。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跟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这个家开始一个你要立一个永恒的约。主啊，你呼叫他出他的本地本家本族出来的时候，他就因着信，他就因着你的话，他就启动，他就离开，直奔你要他往的方向去。主啊，我们现在知道有一条路，你给我们的天路，耶稣啊已经带领我们在走出这个，虽然曾经入黑暗，但是已经出光明的美好的方向道，他已经指示我们有一个方向，就好像刚才吕雅慧他看到的是一个有指示方向的一个方向。神的心意本来就是好的，我们打开以斯帖，打开启示录，我们看到将来的圣殿，你要流出这个医治的河水，生命的河流，里边有树，这个生命树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要结出果子。神，你的节期年份基础全流，因为你的话语没曾改变，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方向，让我们真的从我们旧我里边出来，进一个新生命复活的生命里边的时候，我们重新吸取领受你的天国知识，那个天国话语，你的训诲教导就是陀拉，让我们知道真的从心里边尊荣你，从心里边就像亚伯拉罕他所领受的， 先把它归回给你，他要尊荣你，我们同样要尊荣你。主啊，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帮助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我知道你在看顾，你在帮助，你会帮助他们脱离现在恶劫要破坏在捣蛋的一个光景，你要重新复合，你要重新帮他们受苦，你要重新带领。主啊，他们的光景必定会好过以前的光景，他们必定会再一次扬声赞美你。不论一个穷寡妇也好，不论是一个富有人也好，主啊，我们的心就笃定在你的身上。这不是赌，乃是主啊，我们只有一条路。谢谢你，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你是以麦基洗德为等次永远做至事的，你坐在阿爸父的右边为众生徒祈求。主啊，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你知道我们曾经痛苦，现在经历的痛苦，让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回应。现在我们在一个困境，我们有病患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就赐下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用你特别让我们可以领受的方式经历到你的同在。你就是那位仁义王，你就是那位平安之主，让我们经历你蒙福的路，蒙福的奥秘，让我们有更多更多从你而来的惊人的见证。主啊，我们会数说不断，在天国永恒的时候，印着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永远永远永远诉说。阿爸父，你竟然的救了我，阿爸父，你竟然的从那个泥土里边，从灰尘里边提拔了我，我重生。让我们成为一个加利利湖，活水可以流出去，生命的水河流可以流出去。我们拒绝成为一个死海，只有接受，没有流出。主啊，不论是我们财富，我们领受从你的知识的言语等等，我们都要流出给我们身边的人。求你常常与我们经历到你及时的话语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常常活在一个给你自己分别出来成圣的一个生命的当中，坚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带领我们。哈利路亚，宝贝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属灵的伴侣。主啊，这条天路有很多的弯，很多的巨人准备想破出来，但是主啊，我知道你的天使天君比他们更强，你的天使天君随时伺候在旁边，就是等候我们信徒的祷告。啊，主啊，巴父，我们要他们忙起来，我们要他们不断的主啊，在地上为你建筑你的祭坛，在地上主啊，为你的名，就在这个空间我们为你站立住。主啊，你保护保守每一个家庭，祝福他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